丹尼里书第104号，揭开先知性法则，理解末世中的查案审判与执行审判。我们正在确立那条由犹大支派的狮子在他揭开但以理书第11章最后6节封印的工作中所指出的预言法则。这项工作是在末时，也就是1989年，当时苏联因罗纳德·里根与罗马教皇之间的秘密同盟而被一扫而去。我们已经表明罗马的三重应用以及巴比伦的倾倒，指明了启示录第17章中的那妇人以及他所骑乘并统治的兽。
第17章和第18章中对妇人和兽的描绘，指出上帝加在现代巴比伦身上的渐进性审判。这一审判自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开始，持续到米迦勒站起来，人类恩典时期结束。那段时间标志着上帝执行审判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在伴随着他怜悯的情况下完成的。随后在末后七灾中，他的审判不再伴有任何怜悯。这两个步骤也在查案审判中有所体现，而查案审判始于1844年10月22日。查案审判开始时，先对死者进行调查与审判，而在2001年9月11日，活人的查案审判开始了。
对活人的审判也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自2001年9月11日开始，先对那些有望被列入144,000人中的人进行查案与审判，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对死者的查案审判只施行在那些其名字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曾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身上，那些已被记载并登记的死者之名随后与罪册进行对照，若他们有未认的罪，他们的名字就从生命册上被除去。对活人的查案审判被限定为从神的家开始，而对死者的查案审判则无需这样的限定。
在活人的查案审判中，上帝的话语谨慎地指出，那审判是在144,000人受印的时候，从耶路撒冷，也就是上帝的教会开始的。圣经为这一事实提供了第二个直接的见证。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些不顺从神福音的人结局将如何呢？彼得前书47。
活人的审判从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家开始，并且那审判有一个特定的开始时间。活人的审判是在那带着书记末盒的人走遍耶路撒冷，把记号画在那些因教会和这地所行的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的男女身上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开始的。
不顺从福音的那一类人在启示录第七章中与144,000形成对比而被指出，约翰在那里称他们为那极大的群众。那极大的群众代表一类活着的灵魂，他们在活人审判期间受审判，他们并未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他们一直在教皇的太阳日敬拜。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以西结书第九章中那位带着文士墨盒的天使所加盖印记的人，这也是启示录第七章的印封，将被举起来作为旌旗。那时目前不顺从福音的人将被追究守第七日安息日的责任。
但过去世代的基督徒遵守星期日，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守圣经的安息日。而今在各个教会中，甚至包括罗马天主教团体，也有真诚的基督徒，他们诚心相信星期日是上帝所指定的安息日，上帝接纳他们目的上的诚意和他们在他面前的正直。然而当以法律强制遵守星期日，并且世人对真正安息日的义务得着光照之时，凡为遵从一条其最高权威不过是罗马权威的规条而违反上帝命令的人，就因此遵从教皇制度过于上帝。他是在向罗马以及那强制执行罗马所设立之制度的权势致敬，他是在敬拜兽和他的像。当人们拒绝上帝所宣告为其权柄记号的制度，而转而遵从罗马所选择作为其至上权标志的那一项时，他们就因此接受了效忠罗马的记号，兽的印记。唯有当问题如此清楚地摆在人们面前，并且他们被带到在上帝的诫命与人的诫命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那些仍继续违反的人才会接受兽的印记。大征战449。
受印记之人的旌旗召唤不顺服福音之人进入顺服。
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旌旗，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到那日主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下的，就是从亚述、从埃及、从巴突罗、从古实、从以兰、从示拿、从哈马，并从众海岛所剩下的人。他必为列国树立旌旗，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赛亚书十一至十二。
现今不顺从福音的人会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受审判，但他们的审判必须在针对活着的十四万四千人的查案审判之后，因为只有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危机期间，看见带有上帝印记的男女，他们才会受到警告。
圣灵的工作乃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世人唯有看见那些信从真理的人借着真理成圣，按着崇高而圣洁的原则行事，并以崇高超拔的意义显明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与将其践踏在脚下之人之间的分界线，才能受到警告。圣灵的成圣工作标明了那些有上帝印记的人与那些守伪造安息日之人之间的区别。及至试验来到，受的印记是什么，就必清楚显明，那就是守星期日。那些在听见真理之后仍继续尊此日为圣的人，便带着那罪恶之人的属迹，他曾妄想更改节期和律法。圣经训练学校1903年12月1日。
执行审判，第三位以利亚的工作在此得以完成，将自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开始。它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神的审判与怜悯并行，向那些如今尚未顺从福音的人施以怜悯，随后是无怜悯的倾倒的末后的七灾。
恩典时期不久就要结束了，如今上帝正从这地收回他那遏制的手，他借着他的圣灵长久以来一直向男男女女说话，但他们并未理会这呼召。如今他借着他的审判向他的子民，也向全世界说话。这些审判的时期对于那些尚未有机会认识何为真理的人来说，是一个怜悯的时期。主必温柔地垂顾他们，他怜悯的心被触动，他伸出的手仍在拯救。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将有许多人第一次听见真理，并被接纳进入安全的羊圈。 Review and Herald 1906年11月22日。
不听从福音的人，就是耶稣应许要呼召的另外的羊，当他呼召时，他们会听见他的声音。
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也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就必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约翰福音10:16。
他们所听见的声音是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的第二个声音，当那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颁布，对大淫妇的审判被加倍之时，他要大声呼喊，因为他的罪孽之杯在恩典期里已经装满。
先知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强烈地喊着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启示录18:1-2。这就是那第二位天使所传的信息，巴比伦倾倒了，因为他叫万国喝他淫乱大怒之酒。启示录14:8。那酒是什么呢？就是他错误的道理。他以假的安息日代替了第四条诫命中的安息日，并且重述了撒旦起初在伊甸园中告诉夏娃的谎言，灵魂天然不死。他又将许多同类的谬误广泛传播，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马太福音15:9。
当耶稣开始他公开的传道工作时，他洁净了圣殿，使其脱离亵渎性的污秽。在他传道工作的最后诸举动中，也有第二次洁净圣殿。照样在向世界发出警告的最后工作中，也向众教会发出了两次 distinct 的呼召。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他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启示录14:8。而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声呼喊中，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启示录18:4-5。信息选粹卷二118页。
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对现代巴比伦的渐进式执行审判开始。当这两种审判相互重叠时， 活人审判的最后阶段也随之开启。那位为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第三位使者的工作，代表了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活人审判时期的事工，并将在目前不顺从福音的人当中的最后一批人听见启示录第18章的第二个声音，并从巴比伦出来之时结束。那项工作表明，在那位预备道路的使者事工的起初，将对144,000人之殿进行洁净与筛除，而在那位为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之事工结束时，将对大群人之殿进行筛除与洁净。
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上帝在五旬节所彰显的大能将会重演。
只要我们的品格上还有一丝瑕疵或污点，我们当中就没有一人能领受上帝的印记。纠正我们品格中的缺陷，洁净心灵的殿，清除一切污秽，这责任在我们身上。那时晚雨就要降在我们身上，正如早雨在五旬节那日降在门徒身上一样。
弟兄们，在这预备的大功上，你们正在做什么？与世界联合的人正接受世俗的印模，并为受受的印记做准备。不信靠自己，在上帝面前自卑，并借着顺从真理洁净其灵魂的人，正接受天上的印模，并为在他们额上受上帝的印记做准备。当那命令颁布，印记按上之时，他们的品格将永远保持纯洁无瑕。正言第五卷第244-266页。
在这里，人们或许会因预言的话语中看似的矛盾而绊倒，然而并无必要如此。在门徒时代的五旬节，得着能力的信息并没有传给外邦人，也就是那些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时不顺从福音的人。五旬节得着能力的信息是传给古代以色列的，他们在随后的3年半里仍处于他们最后的考验期中。
70个期已经为你的百姓和你的圣城定了，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但以理书9:24。
在五旬节得着能力的信息，直到公元34年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时，才会传给那些不顺从福音的人。怀特姐妹常常指出这一事实。
于是天使说，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7年。在救主开始其事工之后的7年里，福音要特别传给犹太人。前3年半由基督亲自传讲，随后由使徒传讲。在1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但以理书9:27，公元31年春天，基督这真正的祭物在各个他被献上。那时殿里的幔子列为两半，表明献祭礼仪的神圣性与意义已然离去，地上的祭祀与贡献该停止的时候已经到了。
那一周，也就是7年，在公元34年结束。随后因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犹太人最终确定了他们对福音的拒绝。因逼迫而四散的门徒到处传道，使徒行传8:4。不久之后，迫害者扫罗归信，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时代的渴望233。
在基督复活后第50天的五旬节被赋予能力的信息与关于星期日法令的教导相一致，其中福音呼召基督的另一群羊出离巴比伦。然而直到十字架之后3年半，犹太人才封定他们对福音的拒绝，随后这信息便转向外邦人，而外邦人就是那些当时没有顺从福音的人。由于将公元34年认定为犹太人封定其拒绝福音之时，这一表面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因为怀特姐妹的说法并非如此。
既然整套礼仪制度都是预表基督的，离了他便毫无价值，犹太人把他交付于死，从而钉定他们对基督的拒绝时，他们也就拒绝了赋予圣殿及其礼仪意义的一切。他的神圣已离去，注定被毁灭。从那一天起，祭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侍奉都失去了意义。像该隐的公务一样，他们并不表达对救主的信心。犹太人使基督丧命，其实等于毁坏了他们的圣殿。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表明那伟大的最终献祭已经成就，祭祀制度从此永远结束。历代愿望1:65。
犹太人是在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之时，还是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时，最终定下他们对福音的拒绝？这种看似矛盾之处，
与另一种看似矛盾相关联，即把五旬节上帝大能的显现与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认同起来。
我们打算在下一篇文章中理清这表面上的矛盾，
但我想提醒大家，这次讨论的目的是基于先知所指出的一个事实，在末后的日子，上帝的老底家子民不明白审判，为弄清查案审判与执行审判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上汇合，我们已经花时间回顾了审判的不同阶段与目的。要看见与我们刚提出的表面矛盾相关的启示，就需要先回顾这些要素。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罗马天主教徒承认，安息日的更改是由他们的教会所做出的，并将这项更改本身视为教会最高权威的证据。他们宣称，新教徒把每周的第一天当作安息日，就是在承认他在神圣事务上立法的权柄。罗马教会并未放弃其无谬性的主张，当世界和新教诸教会接受他所创设的伪安息日，而拒绝耶和华的安息日时，他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这一主张。他们也许会援引这项更改的权威根据，但其推理的谬误不难辨认。教皇教徒足够精明，看出新教徒是在自欺，甘愿对事实真相闭目不看。随着星期日制度日益得宠，他便欢心，深信他最终会使整个新教世界归入罗马的旗帜之下。安息日的改变是罗马教会权威的记号或标志，凡明白第四条诫命之要求，却选择首尾安息日以代替真安息日的人，就因此向那唯有他才下达此命令的权势表示效忠。受的印记就是教皇的安息日，他已被世人接受，用以取代上帝所指定的日子。但按预言所指明，接受受的印记的时候尚未来到，考验的时刻还未到。各教会中都有真正的基督徒，罗马天主教会也不例外。人在领受了亮光并看明第四条诫命的义务之前，没有人会被定罪。但是当强制遵守伪安息日的法令颁布之时，并且当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喊警告人们不可敬拜兽和兽像之时，真与假的界限就会被清楚划分。那时仍继续违背的人，就要在额上或手上领受兽的印记。
我们正迅速逼近这一时期，当新教各教会与世俗政权联合起来支持一种虚假的宗教，他们的祖先曾因反对这种宗教而承受最严酷的迫害。那时，教会与国家的联合权威将强制推行教皇的安息日，将会出现国家性的背道，而这只会以国家的毁灭告终。圣经培训学校，1913年2月2日。